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泽连斯基首次表态，国际社会需要在中共入侵前支持台湾。澳洲法国潜艇纠纷圆满解决，双方关系继续前行。冯德莱恩再访基辅，完成乌克兰申请欧盟候选资格评估。英国诺丁汉市上千华人请愿解除同宁波的姊妹城市。北韩任命首位女性外长，可能改变北韩美国的外交政策。两名大陆男子驾仗皮艇闯入台东渔港，台湾海巡侦查动机。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火花四溅，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要武力统一台湾的恐吓言论遭到美国防长的责备，中共对日本的显示武力亦遭到日本防长的抗议。在魏凤和扬言对台湾要不惜一战、不惜代价的威胁声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首次做了表态，公开声援台湾，引起国际间的关注，被美国媒体称为至今乌克兰最挺台的言论。在对话峰会上，泽连斯基通过视像发表讲话，除了呼吁亚洲国家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之外，同时他还表示国际社会现在需要在北京入侵之前帮助台湾抵抗侵略。当时一名记者问到关于如何应对中共对台湾经济和军事胁迫行动的问题，泽连斯基回应说，今日的乌克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国际社会必须始终给予支持，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阻止战争的发生。他意有所指地说，没人能够从战争中受益，除了某些现状无法满足他的野心的政治领导人。因此他们的胃口和野心不断增长。泽连斯基强调，世界助长了这类领导人的胃口，我们不能任由弱小的国家被另一个在财政、领土和武器方面都更强大的国家摆布。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尽一切努力寻找外交解决方案，在紧张局势蔓延为暴力战争之前进行干预，以确保一个较小的国家能够抵御侵略。他表示，乌克兰战争表明一旦发生战事，成本是惊人的，那里有成千上万的战争受害者。泽连斯基没有点名中共，亦没有点名习近平，但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指出，这是目前为止乌克兰对台湾和他的主权最坚定的捍卫。众所周知，中共在乌克兰有大量投资，自从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乌克兰政府对中共鲜有微言，一直小心翼翼，不同北京发生冲突。泽连斯基在香格里拉的这番言论令外界感到刮目相看，有人说对中共的认识会有一个过程，甚至有人建议泽连斯基将挺台言论落实到行动上，力出勇气和台湾建交。澳洲政府和法国去年的潜艇违约纠纷目前达成一项和解，澳洲新总理阿尔巴尼斯6月11号宣布，澳洲政府将支付 5.55 亿欧元的赔偿金给法国海军集团。他说这项和解公平而公正，达成这笔赔偿协议之后，两国关系将会继续向前发展。法国方面对此亦做出积极的回应，新任国防部长勒科尔卢当日表示，法国亦正在争取重建同澳洲的关系。阿尔巴尼斯在新闻发布会透露，他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过，协议是商业性质，一些细节将保密。阿尔巴尼斯表示，鉴于我们面临的区域和全球挑战的严重性，最为重要的是澳洲和法国必须再次团结起来， 捍卫我们共同的原则和利益，他对能够通过友好的方式重建和改善澳法双边关系表示感谢。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洲非常尊重法国在印太地区的作用和积极接触姿态，他还将会接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前往巴黎进行访问，让我们能够翻开和澳洲关系的崭新一页，并且着眼于未来。法国新任国防部长勒科尔卢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亦表示，他将应澳方邀请和澳洲新政府的国防部长举行会晤。澳法两国有着共同的历史和地理联系，必须向前看，在新的基础上展开重建努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11号第二次到访乌克兰，他在推特透露，他将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谈论乌国加入欧盟的事宜，两人的协调将纳入欧盟对乌克兰是否具备条件的评估中，随后将开展漫长的谈判，包括为加入欧盟所需要进行的改革。泽连斯基的副幕僚长卓夫科亚曾经表示，乌克兰有信心在6月的欧洲理事会议上取得候选国地位。冯德莱恩在同泽连斯基会晤之后举行了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他坦言乌克兰在申请候选资格方面做了很多，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在反腐败方面。冯德莱恩承诺下个礼拜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作出回应。冯德莱恩随后同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进行了会谈，两人讨论了关于乌克兰和欧盟协调的技术性问题。什米加尔在社交平台发文称，那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实际具体步骤，将增强双方的力量，并有助于我们击败敌人。知情人士称，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成员国的地位，那将是乌克兰迈向欧盟成员国的路途上的关键一步。法新社报道，乌克兰要求欧盟做出具体的法律承诺，但27国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而即使乌克兰获得候选地位，亦仅是开始一个谈判进程和潜在的改革进程，那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最终加入欧盟。几个欧盟国家因此对几乎加速进程寄予厚望。英国中部城市诺丁汉 Nottingham 和中国宁波是所谓的姊妹城市。6月12号，诺丁汉华人发起游行，促请市政府终止和宁波的姊妹城市关系。这次活动的发起人主要是在英国的香港人，适逢香港反送中运动612事件三周年，诺丁汉香港人组织 Nottingham Stands with Hong Kong 发起的反极权大游行。诺丁汉上千华人热烈响应，游行队伍由市中心出发到达市议会递交请愿信。下午一点半，他们在旧街市广场 Old Market Square 起步，沿途经过市中心繁华街道，在于司法博物馆 National Justice Museum 返回诺丁汉市议会作为终点。主办单位强调，今日不单止要纪念612事件，还要向当地人揭露极权主义正在英国以不同的形式蔓延，以及中共在英国的政治渗透。他们希望薪火相传，将争取香港民主自由的信息传到下一代。游行队伍的前面手持拜宁波的巨型黑色横额，象征要同宁波分手。游行人士沿途高举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和黄色雨伞等物品，高呼口号。由于游行人数众多，队伍一直延绵好几百米。诺丁汉市政府的两名区议员代表 Adele Williams 以及 Nihat Khan 接收了请愿信，他们看到港人展现无比的坚持，不禁高举双臂热烈鼓掌。他们表示将会慎重考虑游行人士的诉求，同时感到港人展现团结的精神以及对市政的关注对诺丁汉尤其重要，故此对他们致以由衷的感谢。资料显示，诺丁汉在2005年开始和宁波结为姊妹城市至今，该市著名高等院校诺丁汉大学甚至在宁波开设分校。2006年，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出席宁波诺丁汉大学校园诺定典礼，可见两市关系匪浅。6月11日，北韩任命首位女性外交部长崔善姬，她曾经作为主要代表之一和美国进行核谈判，在处理美国事务方面比较有经验，外界认为可能会对北韩今后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崔善姬是北韩前总理崔永林的女，在2018年和2019年的川金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过去美国和北韩关系紧张时期，崔善姬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姿态。分析人士表示，他的晋升可能表示北韩愿意和华盛顿对话。这项任命正值美国警告北韩准备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白宫表示，如果北韩执意进行核试验，美国将迅速采取反制行动。北韩官媒报道称，金正恩提出要加强军事实力和国防研究。虽然多数南韩学者认为北韩对美国和南韩的强硬立场不变，在短期之内北韩和南韩美国两国重启对话的可能性不高，但兴南大学教授林月出却认为，虽然目前重启对话的空间不大，但这次人事任命显示平壤政府仍然认为之后有可能转换为对话谈判态势，所以预作准备。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两名中国大陆籍的男子11日傍晚揸住橡皮艇，拉住水上电单车进入台东富冈港，引起猜测。据台湾媒体报道，这两个人自称从菲律宾要返回中国，因船坏了要进港求救。他们所述是否属实，海巡署人员正在进一步调查厘清。台东富冈港渔民表示，傍晚约5点，突然有艘橡皮艇拖住水上电单车进港，海巡署安检所人员截查，对这两名中国大陆籍男子进行筛检和搜查。现场海巡人员表示，经调查，两人分别是35岁姓古和52岁姓崔的男子，供称在菲律宾打工8个月，好想回中国老家，于是上网买水上电单车和橡皮艇从菲律宾出海。因风浪大，水上电单车失去动力，在海上漂浮3日到富冈港外，于是进港求援。但两人对其他问题避重就轻，海巡人员将进一步调查他们进港的真正动机。初步征讯之后，由消防局救护车会同卫生局人员将两人强制隔离安置。据联合新闻网报道，两人强调在菲律宾打工8个月，好想回大陆老家，但是民航海运都断了，于是想办法要回屋企，在淘宝网买了水上电单车和橡皮艇，准备物资之后就从菲律宾出发，但没想到会发生船只故障。不过有渔民表示，下午3点就在海上看到他们，按照水流不太可能是故障问题，如果不是船早就返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加密谣言经常流传，内容惊人，中共跳脚效果越来越细，台湾国际空间扩大，台湾医院称两名医到中国执刀器官移植不获续聘，赵薇消失9个月后哀伤发文，话我一无所有。吴亦凡在北京秘密受审，美国将取消入境 COVID 阴性检测要求。新研究指银河系存在4个恶意外星文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加密谣言经常流传，内容惊人，中共20大前，习下理想在海外热传之际， 政治中心北京亦出现了类似谣言，有关习近平下台的舆论在微信暗中传播，要密码开启，里面的内容惊人。与此同时，6月9号四川和山东两省7名副省长同时辞职，中共二十大前人事调整频繁，凸显出当前权力斗争白热化。一名北京红二代化名赵晓，现居住在北京部队大院，出于安全理由不便具名，他在6月10号向大纪元透露说，最近北京坊间政治谣言满天飞，主要是关于习近平下台的。赵晓说，这些谣言通过微信传播，谣言中不单止严厉批评习近平政策，还散播他病入膏肓、活不到几耐等等，又大量使用暴君、法西斯、混蛋、白痴、流氓等字眼，而谣言被人打包加密流传，需要密码才可以打开阅读。赵晓推测，这些谣言和高层内部斗争激烈有关。旅澳学者袁洪兵引述从中共体制内得到的消息说，反习势力正是策动骂习的舆论攻势，在海内外向习近平发起进攻。与此同时，6月9号四川和山东两省7名副省长同时辞职，之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副省长和公安厅一把手被跨省调整。时政评论员岳山分析，当局正加大中央权力控制，继续打散地方势力布局。而之前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考察四川那阵，并未召集当地的党政官员开会，却接见了驻当地大教以上军官和建制团主官，而此试图紧握枪杆子保权。不过大纪元评论员黄克分析说，习近平清零政策的失败引发海内外普遍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习只靠军队难以实现三连任，而高级军官走马灯敢换，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猜测的气氛将成为习掌军的一大隐患。中共跳脚效果越来越细，台湾国际空间不断扩大，每当有外国政要去台湾访问，中共政府都会弹起来表达强烈反对，但它的抗议效果已经越来越细了。6月7号斯洛伐克议员团访台，和9号法国议员团都基本上对中共的抗议视而不见，中共亦只能在官媒上讲一些风凉话，例如民进党当局花钱请法国人做show等等，只有呷醋。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9号说，他去台湾这两年，蔡英文总统已经接见过很多外国政要，在总统府接待不断来访的外宾，已经成了台湾外交的新模式。此坂明夫在脸书发文说，例如法国国会在一年内连派了三个团到台北，可见他对台湾重视的程度。曾担任10年驻北京记者的此坂明夫说，台湾因为受中共打压，在全世界只是剩下14个邦交国，蔡英文亦有好几年没有出国访问了，但台湾国际空间的扩大完全没有受影响，在台北的总统府接待不断来访的外国客人，已经成了台湾外交的新模式。此坂明夫说，两年前捷克议长维特齐带着访问团到台湾，并在立法院演讲，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发话威吓，话要捷克为这个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绝不会坐视不理，结果好像只是取消了一批钢琴的订单。捷克官方后来说，中共的报复对捷克的影响微乎其微。此坂明夫认为，自从那次之后，各国似乎看穿了中共其实只是纸老虎，而且黔驴技穷，无视中共的抗议，一个接一个访台。而蔡英文总统亦顺势展开价值观外交，不再束缚于拉拢邦交国。随着全世界民主自由阵营的各国真相和台湾靠拢，相信今后台湾在国际社会走出去的路会越来越阔。 台湾医院称，两名医到中国执刀器官移植不获续聘。台湾肝脏移植名医陈耀利接到彰化基督教医院发的契约期满通知书，确定将在6月30号期满后离开。医院10号声明说，不续任的移植团队只是陈耀利、柯志贤，理由是两位医师过去曾多次在未报备院方的情况下，去到器官来源不明和备受争议的中国大陆执行器官移植手术，不过陈耀利否认这件事。彰化基督教医院近期进行人事调整，张基日前说明，张基共有1044位医师，自陈木宽教授就任院长4.5年以来，只有4位主治医师契约期满未继续委任，比例甚低，是正常人事审视结果。而被称为台湾肝脏移植名师的张基主治医师陈耀利，就被爆出已接到院方发的契约期满通知书。陈耀利在医院门诊贴出医院给他的通知书，张基10号发布声明说，陈耀利、柯志贤是属于张基肝脏移植团队，亦是过去本院栽培的医疗人才，但因两名医师过去曾多次在未报备院方情况下去到大陆执行器官移植手术，违反器官来源应透明，可需诉讼，有违医疗伦理的忧虑，经考虑医疗伦理的原则，院方决定不继续委任。张基强调，中国持续发生活摘器官情况，被活摘器官的对象包括藏族人士、维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会人士，而最主要的活摘对象是法轮功学员。张基说，监察院亦在2019年3月纠正为腹部未能依法行政，无法掌握境外器官移植，未确实、未完整通报实际情况，而未能依法裁罚，令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形同虚设。当时为腹部已比对使用抗排斥药物的境外器官移植病人名单，要求病人同医院依法完整登录通报，方可继续以健保给付抗排斥药物，并定出相关罚则。赵薇消失九个月后哀伤发文说，我一无所有。大陆女星赵薇被封杀九个月后，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自己的爸爸，哀伤地说自己是一无所有。6月10号，赵薇在 IG 发文悼念过世的爸爸，说生生不息，阿弥陀佛，爸爸永远在我心里，如一片落叶，一朵飞花，一丝轻烟，这些人类可想象的描述都无比苍白，如野草生生不息，在我有限的认知里，不会离开我，就好像我亦不会离开你。至于离开是什么，根本没有离开，你的一切不值一提，而我一无所有。他还贴出爸爸的照片，写话，爸爸你就像野草一样对吗？生生不息，生生世世利益一切有情众生，离苦得乐，正悟成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是赵薇被封杀消失九个月以来的最新贴文，他之后就将贴文删除。赵薇说自己一无所有，流露出一丝哀伤的情绪。赵薇当年凭《还珠格格》红遍两岸三地，去年8月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被当局封杀，赵薇这次被整肃，官方至今未给出明确的说法。不少评论人士认为，赵薇出事可能涉及政治因素。早前网上曾传出一张赵薇和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的合照，照片中的赵薇双手环抱住曾庆怀的膊头，显示出两人关系非一般。很多消息认为他突然被封杀，可能是卷入了曾庆红和习近平之间的政治斗争。在去年31购物节当日，微博流出赵薇在电商平台宣传自家酒庄品牌的一张海报，不少人猜测他目前的处境可能不是太差。 吴亦凡在北京秘密受审。在6月10日，加拿大籍艺人吴亦凡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秘密开庭受审，他被指控强奸，罪中淫乱罪。法院说该案涉及受害人私隐，采取不公开开庭审理方式，将择日宣判。当日深夜，北京法院官方微博亦发布了吴亦凡开庭受审的消息。之前一位业内权威律师话俾媒体知，吴亦凡是涉嫌强奸被刑拘的，如果他强奸少女的罪名成立，最少会被判10年以上，如果情节没那么严重，至少亦会被判3年以上。在官方通报后，吴亦凡案开庭一词成为中国社群平台微博的热门关键字，冲了上热搜榜。截至目前已经有4亿1000万次阅读量。吴亦凡不单止被指控强奸，而且加上罪中淫乱罪，由于是秘密开庭审理，引发舆论热议。很多网民追问，吴亦凡罪中淫乱，咁罪中的中呢？是哪些人？为什么不公开呢？吴亦凡被捕后，中共官方将他定性为劣迹艺人，而有关吴亦凡的逃色丑闻亦一度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曾有网民爆料说，吴亦凡事件还有后续大瓜，会牵扯到明星好好的另一位艺人。还有爆料说，吴亦凡是团伙作案，涉及多位艺人。吴亦凡曾红极一时，在去年6月被大陆网红都美竹爆料，指控他以选议员等为借口走撮选妃，有骗性侵未成年少女等丑闻，震惊舆论。都美竹说自己和另外7名女性都是受害者，其中包括2个未成年少女。吴亦凡拥有5000万粉丝，他被捕后，一些粉丝在微博上扬言要去劫狱，引起当局重视，娱乐圈的粉丝文化亦因此被整肃。吴亦凡被捕后，旗下公司价值人民币1775万元的财产被法院冻结。大陆天眼查的消息说，法院此举是为防吴亦凡转移财产而导致判决难以执行。美国将取消入境 COVID 阴性检测要求。美国政府6月10日宣布，将结束国际旅客入境美国前需提供阴性检测结果的要求。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说，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CDC 根据科学和数据确定，目前不再需要这个要求。入境前提供阴性测试结果的要求将在美东时间6月12日凌晨12点结束。白宫发言人穆尼奥斯星期五亦在推特上说， CDC 将终止对进入美国航空旅客的检测要求。他又说， CDC 是根据科学和变体的情况评估这个要求的，但 CDC 仍然要求大多数非美国公民要接种疫苗才可以入境美国。自去年一月强制执行入境前提交测试以来， CDC 经常更改入境规则，而一些人抱怨该机构使用令人困惑的语言和术语。 CDC 网站信息说，接种疫苗的旅客必须提交旅行前一日而不是旅行前24小时的检测阴性证明。旅游业团体亦经常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终止入境病毒检测要求，说该规则有害而且不必要。新研究说，银河系存在4个恶意外星文明。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曾经对科学家向太空发送信息的行为提出过警告，认为咁可能会暴露地球嘅位置，引来恶意嘅外星文明攻击地球。佢认为外星生命嚟到地球，好可能就好似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对当地原住民嚟讲，可能会系个灾难性嘅打击。佢嘅说法令好多人对给外星智能生物发送信息嘅行为感到担忧。但太空中究竟存在着多少恶意的外星生命？ 我们发出的信息被恶意生命截获的几率有几大。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一份新研究尝试探索了这个议题。研究者按照过去50年地球上发生种族侵略事件的比例作为基础，将这个比例应用到宇宙的环境中。他们使用了其他研究所估计的银河系内行星的数量和其中可能存在生命的行星数量，最后推测银河系内可能有15785个外星文明。根据他们的计算推测，银河系内大约有4个恶意外星文明。只有当人类向银河系内不同的系外行星发送多达大约18000个信息，地球才会遭到一次被恶意外星生命毁灭性的打击。这份研究还未经过同行审议，作者是西班牙维戈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卡巴列罗，他亦是今个月初发表的《Wow! 信号的可能来源》研究报告的作者。根据这个研究，卡巴列罗认为地球受到恶意外星文明入侵的概率很低，因为收到我们发出去的信息而入侵地球的可能性比遭到毁灭性小行星撞击的几率还要低两个数量级，而后者发生的几率只有1亿年一次。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几条新闻的。第一条就是俄罗斯和中共的扑朔迷离的关系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就说，最近几个礼拜莫斯科多次呼吁北京兑现俄乌战争爆发前几个礼拜中共所做出的承诺的。当时中共就说，中俄关系尚不封顶，有疑无上限。咁而家莫斯科就要求中国咧就提供更多嘅支持，咁嘅要求咧就令到北京而家咧就感觉到系好难为嘅。咁啊，相信而家中国高层谂嘅咧就系喺唔违反西方制裁嘅情况之下，加大对俄罗斯嘅援助嘅。咁并且咧系为中国能够提供嘅帮助咧系设下咗界线嘅。咁即系唔系佢当初所应承。上不封顶，有而无上限的意思。究竟中共是不是对俄罗斯是说过不算数呢？
根据报道说，参与中俄谈判的中方官员坦诚承认了 中俄双方的对话非常紧张，即是看得到俄罗斯的官员非常火爆，对俄罗斯佬拍台拍凳。咁啊，俄罗斯咧质疑啦，当初啊对俄罗斯嘅承诺咧系而家咧消失晒啦，要求中方履行啊中英联合声明中嘅财政、贸易同埋科技嘅支持。咁啊，中方官员透露啊，俄罗斯最少系两次咧向中国施压噶，就唔系要求咁简单，系施压嘅要求履行承诺噶。咁中国官员就话啦，中国理解俄罗斯的困境，但不能够忽视自己的状况。中国向来呢都是根据中国人民的最佳利益行事的。这一种讲法呢跟二月初的时候那种关系不封顶有而无上限呢就差很远了。现在这种当时讲的呢就是好像大家都很有讲义气的，现在呢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这种讲法了，是吧？
非常明显啦。
中国主席习近平呢亦都是下令啦，下属呢找出呢不违反制裁的情况下，
西方制裁的情况之下，
提供俄罗斯财政支持的方法。资深的美国官员一眼看得出这个是很难的，得个讲字而已。因为呢在现在制裁之下呢个空间是非常之狭窄的啦。而且呢就算你做得到都符合不到俄国的所需要的要求的。所以呢华盛顿呢就邮报的报道说呢，北京人士说中国呢不愿意帮助俄罗斯呢逃避这个制裁， 担心美国和西方国家他的盟友呢可能会切断中国的关键的技术，包括半导体和这个航天航空的设备，并且针对他的金融体系进行制裁。所以这些都是对中国来非常致命的东西。所以呢中共就暂时来说呢就是不敢越这个红线的。
讲回这个承诺，其实这个承诺是早在2月4号的时候就答应的了。
是啊 ,2 月4号嘛，普京呢就是去这个北京参加这个冬奥嘛，当时同习近平会面，会面之后呢就发表这个中俄联合声明的。咁啊会后呢咁啊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呢这个骆玉成就发出这个讲法啦，就中俄关系上不封顶，友谊无上限。冇终点站，只有加油站，呢种咁嘅非常之豪气嘅讲法啦。咁俄罗斯咧，今年2月24号咧入侵呢个乌克兰噶。普京喺2月4号咧去北京嗰阵时候，当然啊系会同呢个习近平会晤嗰时候咧，系知会咗习近平咧系会入侵呢个乌克兰嘅计划噶。咁當時嘅習近平咧表現得非常之支持噶啦，因為咧當時大家都係咁樣估計，包括美國嘅情報界都係咁估計噶啦。俄羅斯同呢個烏克蘭嘅戰鬥力係非常之懸殊噶。咁啊，如果俄羅斯真係進軍嘅話咧，唔需要一個禮拜咧就呢個攻陷呢個整個烏克蘭噶。所以習近平啊，觉得搭上俄罗斯这个方便战车可以顺风顺水驶向这个胜利，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呢就会有这个中俄关系上不封顶，友谊无上限这种讲法啦。但是没想到现在呢俄乌战争呢已经打了3个多月了，战情仍然是非常之胶着的。咁乌克兰人极勇敢咁保卫国家，俄罗斯嘅军事实力咧，好睇就原来唔好使噶，效率好低噶。而西方国家一致支持呢个乌克兰，谴责呢个俄罗斯，对俄罗斯实施非常之严格嘅制裁。咁而家俄罗斯无论喺军事方面、经济方面、民生方面，所有嘅嘢咧都系耗，即系消耗殆尽噶啦，乜都冇晒噶啦，极需要中共嘅援助噶。
今时不同往日，现在二月时的俄罗斯和现在的俄罗斯的处境是天同地比的，中共又怎么看这件事呢？
在习近平的眼中，现在俄罗斯当然和二月那时的俄罗斯很大分别，因为现在的俄罗斯秒秒钟都会被打败的，跟他拉上关系会连累到自己咯。而且咧，对俄罗斯援助好容易令到自己咧系被西方国家咧民主国家咧制裁埋一份噶。所以咧，当俄罗斯要求呢个援助时，习近平咧开始打呢个退堂鼓啦，唔答应啦。咁当然啦，佢而家亦都唔想呢个俄罗斯咧就系将呢个俄罗斯推向反面嘅，因为而家全世界里边嘅大国里边咧，只有俄罗斯咧是愿意做中共的盟友嘅啫，咁剩翻呢个沙堡兄弟啦，咁啊，所以咧唔多唔少咧都要做翻啲噶。
唔知系咪沙堡兄弟啦？我谂都系利益先行噶。
咁啊，呢个沙堡好多时啊，利益系因为共产主义之下嗰啲人都系睇利益系第一位嘅。
好啦，咁啊呢条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咁啊，第二条同大家分享嘅新闻咧，就系亦都关于中共嘅，就中共同埋澳洲啊。咁啊，中澳嘅军机嘅发生摩擦，系最近嘅发生嘅事。咁咧就系中共嘅军机咧，就释放一啲干扰弹啊。咁咧呢啲干扰弹咧就卷入咗澳洲军机嘅发动机啊。咁咧就澳方就梗系话呢个系非常危险嘅行动啦吓。咁而中方就话澳洲咧系黑白颠倒，咁究竟发生咩事咧？
嗱，根据澳洲嘅新总理啦，阿尔巴尼斯表示咧，就系5月26号咧，喺一次例行嘅海上侦察活动中咧，澳洲嘅空军嘅一架海上侦察机 P8 海上侦察机咧，系被中共一架歼16嘅战斗机拦截噶，而呢个歼16咧系做出咗一个好危险嘅动作，令到呢、这个澳洲的侦察机上面的机组人员的安全是受到威胁的。 咁究竟系点样危险动作呢？其实就系中国嘅歼十六呢个战机咧，曾经系飞至呢、澳洲嘅 P 8侦察机旁边，两架飞机嘅距离非常之接近噶。咁啊 ，P 诶歼十六咧，靠近之后咧，突然间加速啦，然后咧就切入咗 P 8嘅前方嘅空域，即系揸车咁啦 ，cut 咗呢条线啦。随后咧就中国嘅呢架飞机咧就喺澳洲嘅飞机前面咧近距离啊，释放咗一种呢个叫做干扰弹嘅。咁干扰弹其实咧系一扎嗰啲咁嘅铝箔片嚟噶。大家可能睇呢、这个最近乌克兰战争都睇到噶啦。咁啊啲飞机咧为咗防止啊被敌方嘅飞弹啊锁定啦，所以咧去感觉到有危险嘅时候咧，佢就会放出一扎呢啲咁嘅散出一扎咁嘅啲反光嘅嘢，呢啲咧就系嗰啲铝箔片嚟噶。因为咧，当时嘅中国嘅战机咧，距离呢个澳洲嘅侦察机非常之近，所以呢啲咁嘅铝片咧被放出嚟之后咧，就卷入咗澳洲嘅飞机嘅引擎噶，导致危险发生噶。
澳洲的国防部咧就喺份声明中咧就解释啦，就话佢话其实澳洲咧几十年嚟啊，一直都喺嗰个地区度进行海上监视活动嘅。咁而澳洲嘅呢个做法咧，完全系根据国际法嘅，喺国际水域同埋空域行使自由航行同埋飞越嘅权利嘅。咁啊，究竟中方又点讲呢？
中方咧就好当然系非常之不相同嘅解释啦。佢哋话喺5月26号咧，澳洲一架 P8A 反潜艇巡逻机进入咗中国西沙附近嘅空域近距离呢个侦察啊，咁啊唔顾及中方嘅反复警告，连续咧逼近中国西沙嘅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了海空兵力对这个澳洲的军机进行识别，然后呢并予以警告驱离。这个就是
讲法，就是其实很关键就是个领空。
是的，
就是究竟个领空是什么意思呢？
领空的定义呢，根据这个国际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的领空呢，就是个土地啦，即是土地啦，加上领海嘅上空咧，就係呢個國家嘅領空啦。土地加上領海嘅上空個空間就係個領空。咁喺領空嘅裏邊咧，佢國家咧就享有呢個絕對嘅主權嘅。咁領土就好易解釋，好易明白啦，就係、是、一個土地啦，係咪？領海點釐定咧？就係、是、呢個海岸線啊，對開12海里，即係22公里咧，呢、這個海域咧。就是这个国家的领海啦，亦都有绝对的主权的。好啦，另外一个概念啦，就是专属经济区啦，又叫做经济海域，这个经常听得到的啦。根据国际海洋法指呢，领海呢以外，领海刚才讲了领海12海里啦，海岸线以外12海里，再对出200海里呢，即是 370.4 公里的海域呢，就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啦。在这个专属经济区所属的国家呢，是具有在这个区里面是具有这个勘探啊、开发啊、使用啊或者是捕鱼的权利的。咁其他国家呢就不可以在这里做同样的事的。但其他国家呢仍然享有在这个专属经济区里面呢，是享有呢个航行啊，同埋飞越嘅自由噶。你譬如你啲船啊，你飞机系可以飞过呢个区噶。咁啊，同有其他附带嘅呢个自由嘅应有嘅呢个权利嘅添，甚至喺嗰度可以铺呢个海底电缆噶。咁咧，经济海域咧，并非领土嘅范畴嚟噶，即系唔系领土嚟噶，只不过系一个主权嘅伸延啦，可以咁讲啦，即系你有些少权利喺嗰度，所以咧。这个美军咧，经常嘅海嗰啲战舰咧喺南中国海啲岛礁咧航行，就系、是、为咗保护佢哋呢个自由航行嘅权利噶。咁啊，冲突发生咧，这个中澳发生嘅冲突咧就喺中国嘅领空以外嘅专属经济区嘅上空啊。喺呢度咧，澳洲嘅军机咧享有呢个航行同埋飞越嘅自由噶。咁中國咧只可以派軍機監視嘅，但係咧 就应该是冇权去驱赶他们的，因为他们有权在那里飞越的嘛。何况中国这次呢个战机是切入澳洲侦察机的航线，近距离释放这个干扰弹，所以呢这个呢就不是意外来的了，肯定不是意外来的了。咁啊，根据呢、这个阿巴斯嘅新政府嘅行径咧，可能中共系警告佢噶，因为阿巴斯
阿尔巴尼斯
咧喺呢个当选之后咧，即刻咧参加呢个日本举行嘅四方安全对话噶嘛，会议中咧表示咧就澳美关系系最重要嘅外交关系，而且又批评中共啦，算中共嘅旧账啦，所以咧。中共呢次咧用呢一个行动警告啦，你继续亲美抗中嘅话咧，你会迎来咧艰苦嘅日子啦，勒紧头皮慢慢叹啦。
好啦，我哋到休息时间啦，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上个环节就跟大家刚刚讲完，就是中共和澳洲在空气上面、空中里面是有些摩擦的，原来不单止 跟澳洲，跟加拿大都是有摩擦的。加拿大国防部近日亦都系声明噶，佢话中方嘅军机咧多次喺国际空域对执行联合国对北韩制裁任务嘅加拿大军机咧系进行干扰嘅。咁呢一次中共又点样去干扰加拿大嘅军机咧？
根据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一6月6日个发表嘅对北京嘅谴责噶，咁话中共嘅军机咧频繁咁咧呢个干扰加拿大嘅军机嘅行为噶，咁啊当然啦，中共嘅外交部就回应话加拿大军机系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借口咧，实际上咧系侦察同埋挑衅中共噶。咁啊6月1日咧就系加拿大嘅环球新闻啦 ，Global News 咧报道啦，中国嘅軍機咧曾經咧，而且係經常啊喺亞太嘅國際水域空域嗰度咧干擾一架執行加拿大執行聯合國對北韓制裁決議任務嘅加拿大軍機嘅偵察機噶。咁啊呢啲咁嘅中共軍機咧，經常咧飛近到加拿大偵察機嘅非常近嘅距離，20尺至100尺咁地方飛行噶。咁啊令到呢、這個加拿大嘅飛行員咧。非常之担心的，而且呢他们呢需要呢紧急呢改变他们飞行的方向来避免呢和这个中共军机呢发生这个碰撞的。咁自圣诞节以来呢，中国的战斗机呢已经进行了60多次这些这样的拦截的，其中超过20次呢已被认为非常危险的，即是刚才讲的20尺距离是非常之危险的了。
次数非常多啊，60多次、哦。
是啊。咁啊，环球新闻报道咧就话加拿大国防部其实咧亦都系证实咗呢件事噶，证实咗佢报道噶。咁佢加拿大国防部亦承认啦，呢啲事系非常之令人担忧噶，而且咧而家发生嘅频率非常之高，咁啊令到机组人员咧感到非常之危险噶吓。咁啊，加拿大政府咧仲向呢、這个当然啦向。北京提出抗议，批评中国飞行员呢是非常之不安全，亦都是不这个专业的。
咁中共方面是怎么回应呢？
咁赵立坚就话啦，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呢就从未授权任何国家呢以监控这个违反决议的活动为由，在其他国家管辖的海域空域呢部署军力开展这个监视活动的。咁其實咧指責呢個加拿大其實咧就唔係為咗監控呢、這個北韓，而係監控中共啊。咁啊，近期啊，加拿大軍機啊以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案為借口啦，加大對中方嘅近距離偵察，並且進行挑釁，危害到中國嘅安全噶，並且危害到兩方面啊一線人員嘅安全。呢句話就有啲冇，真係聽得一頭霧水，因為咧。進行呢個危險動作嘅係中共嘅飛行員啊嘛，
是啊，即导致有危险发生的其实是加拿大，或者刚才讲的例子就是澳洲方面 的飞行人员会发生危险生命的安全。
是啊，这次就是你飞到人家的20尺那里作死吗？是吧，你咪是吧，你咪挑衅咯，是吧。中共近年来呢军事力量呢确有所增强的，所以野心呢亦都是十足的啦。再不能够容忍啊好像加拿大澳洲这些西方国家但是呢有并不是军事强国的军机呢在接近中国的领空的国际空域里面侦察或者收集这个信息的。
我想他又未必敢说美国军机他都敢做、啊。
美国军机他就不敢的，暂时就未敢的。而且美国军机曾经飞到非常接近中共的，有一次我记得是差不多是离广州50公里，即是离中国的南广东的海岸线只有50公里的，很近的。但是仍然是去过领空之外的。啊中国军机做出各种危险呢个动作啦，似乎已经忘记咗啊！喺2000年啊，美中喺南海海南岛上空咧发生呢个碰撞嘅事件带嚟咗嘅伤痛噶。因为事件中咧，中共嘅飞机嘅军机咧嘅飞行员啊失踪嘅。因为中共咧就冇吸取教训啦，历史咧肯定会重演啦，撞机事件咧迟早再会再发生。
好了，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就是关于台湾的。台湾最大台湾的民进台湾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在这个月初就率团出访美国的。他在6月6号还进入这个美国国务院就跟官员闭门会谈的。也在华府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的。这次朱立伦的访美就受到各界的关注的。焦点就是他抛出的国民党亲美和反共的论述的。即国民党的马英九、洪秀柱、韩国瑜一向都是亲共的嘛。所以今次朱立伦的这一番言论和刚才说的那几位都是非常不同的。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不正在访美的朱立伦在回应美国学者和媒体的问题时就说，国民党建党百几年来呢一直都是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这个是的，直到这个马英九开始。是亲美的政党，但反对共产主义，并反对共产主义的。同中国共产党呢是维持这个价值和制度的竞争关系的。咁头先你提到啦，佢呢个讲法呢就同马英九、洪秀柱、韩国瑜嗰啲亲共言论呢就係非常之大分别啦。而家朱立伦嘅呢好似佢嗰个概念似乎係回复到蒋介石、蒋经国年代喎，係咪反共亲美反共㗎喎。咁朱立伦喺6月6号出席呢个布鲁金斯学会呀这个活动嗰时呢就发表啦台湾未来的愿景的演讲的。他们提了很多东西啦，其中呢就一个呢就是说他说国民党见证了战争的残酷，认为呢接触沟通呢比冲突交战是可取的。他强调国民党将坚持和北京展开基于原则的交往，台湾的角色呢是区域的稳定器 stabilizer， 而不是引爆点的 flashpoint 的。咁呢、這个佢讲嘅原则呢问题就呢个系乜嘢原则啦，如果系为咗讨好中共啊，伤害台湾嘅民主啊同埋台湾嘅主权呢，台湾嗰啲选民啊绝对就唔会接受㗎，系咪？仲有国民党同中共嘅关系啦，而家好似老豆同仔咁，因为呢听讲呢国民党而家日常嘅经费啊都要靠中共支持喎先至交得起租喎。喺咁样情况之下去做呢啲咁去發表咁嘅言論，係咪會受到呢個中共嘅懲罰呢？係咪呢個機會都好大㗎啦。仲有啦，就當被問及啦九二共識啊，咁問下朱立倫個立場係點？佢表示咧，九二共識咧係兩岸啊雙方嘅建設性、創造性模糊，係冇共識嘅共識。佢解釋咁樣同美國嘅一中政策咧係相似嘅。啊，佢講得啱啦。其實九二共識，我哋做節目以前都講過啦。其實就冇共識嘅，係冇共識嘅共識嚟噶。但係咧， 国民党一向咧即将与九二共识摆喺神位上边嘅，非常之强硬咁支要行要坚持呢个九二共识嘅就啊，但系咧朱立伦咁样讲法咧，好似咧就系开始淡化呢个九二共识啦。咁啊，
嗱，但系国民党入边应该都仲有相当多嘅，仲系亲共派同埋疑美派，即系好怀疑美国嘅呢一个派别嘅。咁啊，会系点样样咧？两个唔同嘅睇法啊。
嗱，咁而家朱立伦所倡议嘅新路线咧，就系亲美啦、反共啦、淡化九二共识啦，呢啲咁嘅都系个对而家嘅国民党里边咧党内咧好多人都会反对嘅，因为咧喺国民党党里边有好多系亲美呢个亲共派啦，同埋疑美派啊，即系怀疑美国嘅个派别噶，而且人数唔少嘅。嗱，好简单啦，洪秀柱就主张一国一制噶啦，即系费事搞咁多啦，直接咧就系同中共统一噶啦。咁啊，亦都好多蓝营人士咧就好反美嘅，连猪肉咧都可以做出好大嘅议题嚟抗议噶吓，呢啲咁嘅情况呢啲。仲有就是这个从乌克兰战争来看到了很多南洋人士呢就觉得呢美国到时呢如果台湾出现问题呢是不会出兵帮台湾的。那这些南洋人士持续呢就在网上呢就是分享这个反美言论啦，指责美国帮乌克兰呢只不过是占领全球，并且呢认为普京是为了拯救乌克兰才出兵的。咁呢啲真近乎脑残嘅个言论吓，真系令人好费解噶吓。但系咧，最令人费解就系前总统马英九啦，国民党大佬啦。咁佢就话明啦，如果台海发生危险情况咧，台湾千祈唔好相信美国一定会出兵协防台湾噶。佢话美国咧令到盟友失望嘅事件咧系。不停都有噶，嗱，从前台湾试过啦，越南啊、阿富汗啊，都系受到呢个美国嘅抛弃噶。仲有咧，佢认为啦，去年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啊喺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啊讲到嘅民主咧，坚持嘅国家一切权力啊属于人民，其实呢个就 BS 系人都知道噶啦吓，乱噏个预算。从呢个事实完全不相符嘅嘢，
佢可能冇睇香港新闻都唔定。
但系马英九话，佢认为呢个咧系有助于建立呢个法治社会嘅正确方向噶。咁一个前总统都讲出咁样嘅荒谬嘅评论啊，令人震惊啦。所以咧，朱立伦啊，面对国民党内各种派系啊，佢倡议嘅新路线啊，是否有机会成功咧，系令人觉得怀疑噶。结果好可能咧。一系佢又俾人踢落台，或者咧系导致国民党咧你个分裂噶。
好啦，今日时间又到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 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